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那上星期我们有谈到在讲义的162页谈到有这个在家居士在家的佛弟子正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里面有一位就是这个须跋陀罗须跋陀罗，那他是这个知道世尊快入涅槃，那他就先涅槃那有同学有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其他引申的一些问题，然后那我们借这个机会先回答一下就是在经论里面有提到，在佛入灭之后，那许多阿罗汉他也跟着入灭大家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吗？有的请举手。有。好，那确实这个在应该在《长阿含经》还有这个《大智度论》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佛入灭之后，那很多阿罗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他们就觉得这个世间没什么意思了，就是他们活着好像就是为了世尊而活既然世尊都走了，他们觉得就好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这样子，那就一一的入灭，感觉好像是这个样子。那问题就是说，阿罗汉都已经体悟到这个诸行无常，凡事都是因缘和合，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佛入灭之后啊，他们就想就跟着入灭这样真正的原因师父也不知道因为这个经论似乎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个关于阿罗汉他在经论里面他有谈到，就是当一位佛弟子证阿罗汉的时候，他都会有讲一个偈颂，或是这个旁边人会替他讲一个偈颂，就是应该是他自己讲的他说我身已尽，我的这个身啊，就是这个流转生死这样的身呢，已经到了尽头了那犯恨已立，就是说我这个清净的犯行都已经完全的具足了因为阿罗汉已经断尽烦恼，他不会再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作皆办那就是应该做的他都已经完成了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皆办，不受后有他就都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死的流转呢，不会再有了，不会再受这样的后有有漏了这样的一个生死的存在。所以基本上阿罗汉他在这个世间他已经该做都做完了，那有人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他们还留在这个世间？那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老师还在，那就跟着老师，就若义大圣经的一个讲法，就是阿罗汉虽然已经在断烦恼这一件事情上已经圆满了，但是还是智慧跟佛是不一样，大家能听明白吗？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这种跟佛有差别的地方。说佛是一切智者，那阿罗汉他们虽然有一切智，但是在大圣的经论里面讲，他只是假名一切智，真正的一切智还是佛。所以他们留在这个世间，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佛还在，所以还可以跟佛学习，所以他们就留着，可以这么样来理解。那既然学习的人都已经离开了，那他们 好像留在这个世间就感觉是多余，因为他们该做都做了嘛，哈，所做一半，那也不再受这个后有。所以在师父的一个理解里面，就是他们会留在这个世间，在世尊还没走之前，他们会留着，是因为他们还有人可以学习。哦，那世尊走了之后，可能就因为学习的对象已经不在了，哦，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再留在这个世间意义就不大。哦，那这个是师父的一个理解，大家也可以去思维这个问题。哦，那另外就是说，因为阿罗汉他们在修学圣道的过程里面，一般的一个情况就是对这个世间有这种厌离心啊，对这个世间有很强的厌离。但有少数的这个佛弟子证阿罗汉，那像这个须菩提啊，或者舍利弗，他们过去生有修过菩萨道啊，乃至于这个须菩提，他是修这个无争行的哈，他们有这种菩萨这种根性啊，或是有菩萨这种性格，所以有某一些他是悲心会比较重，但在绝大部分的阿罗汉，因为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他们的一个修行的方式就是厌离这个世间啊，所以可能世尊还没走，他们不好意思走。世尊一走，他们赶快啊，赶快就觉得，哎，这个时机太好了，然后就赶快走。所以基本上他们对这个世间，他们是比较不留恋，而且是一种厌离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世尊入灭，那他们也就跟着入灭。这个是一种理解的方式。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听说世尊准备要入灭，他就先入灭啊，这个是须跋陀罗这样的一个例子，乃至于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听这个经，根据这个经论的一个说明，就是说他们不忍心看着老师比他们先走啊，所以他们就诸佛常罚，就是这个双胁弟子呢，都会比这个他们的老师早入灭啊，那这个就是不忍心看到这个老师先走，理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就简单跟大家说到这边。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后面的内容啊，那有谈到这个舍利弗跟文殊菩萨的一个关系啊，那这个，因为跟我们目前的课程相关并不是太大，所以给大家一个出处啊，就是在导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465-68啊，大家可以抄一下，就是关于舍利弗跟文殊菩萨的一个关系啊。那这边导师有做一些说明，乃至于他导师在海潮音里面也发表一篇文章啊。那当然，对于舍利弗跟文殊导师是从一种比较人间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谈啊，就是说他们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啊。如果从这个事实、历史这个人间的角度来谈，那会有一重关系。那如果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谈，那他们也可以不一定要有这一类历史上的一个关系哈，那这个大家去看，那我们后面在第八章，这个在第八章里面，第八章第一节的第二项会谈到哈，那我们到那边再谈。好，那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讲义啊，我们上星期谈到教法内的一个教内对立倾向，出家跟在家的部分啊。那我们上星期谈到165页，那上星期有谈到就是 在早期的佛教，出家跟在家的关系基本上是很融洽的。哦、那出家的一个僧伽团体的一个清净呢，那要依赖这个可信优婆夷或优婆塞、哦、就是说要维护僧伽的清净呢，要得到这个在家弟子的助帮助跟力量、哦、这个在165页阿拉伯数字的4，那这边提到这个可信优婆夷或是可信的优婆塞呢，那它基本上就是已经证圣道的在家弟子、哦、所以也不是一般的人就是能够就是在戒律里面可以就是帮助这个僧团维护清净、哦、基本上在戒律里面提到是可信优婆塞跟可信优婆夷，那这个是主要是已经证圣道的一个在家佛弟子、哦、那再来就谈到这个关于这个出家跟在家遇到一些这个争执的时候，特别在出家僧团里面发生一些歧义争执，那到底应不应该让居士来协助？那在戒律里面，律典里面有两类不同的看法。那上座部，那导师这边是举到十诵律，上座部是认为不要让在家居士介入会比较好、哦、所以上座部他们是认为不应该让这个居士们来介入、哦、那在大众部就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哦、那是在第二项，那虽然是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他的一个立场就是如果僧团有一些大家有一些纷争的时候，还是要先找这个出家的法师呢，先找这个多闻者，先找这个大德，德高望重者，或是若没有的话，那就找多闻者，那若没有就找这个阿兰若比丘，那就是经常在森林里面修禅定的这一些人，那他们心比较清净。那如果这些这个出家的法师都得不到的话呢，那就只好去求助于这个优婆塞，是大势力的优婆塞。那这个是僧伽律大众部的一个看法。那关于这个在家居士，还是要先找佛弟子了哈。这是优婆塞，就是受三规五戒的这些佛弟子啊。那如果没有这些在家佛弟子呢，那就求助于这个王跟大臣啊。所以他有一个次第啊。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没办法得到解决，那就再寻求。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解决方案、哦、好，那我们看到166页，所以关于这个大众部的一个主张就是争事、哦、这个争就是争，有争论、哦、有一些这种大家意见不一样不合，然后开始有一些争吵争论的时候呢，那最好是僧伽自己解决，如果没办法寻求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就是僧伽自己没办法解决，那导师说就根据这个摩诃僧伽律呢，就求助于有大势力的优婆塞、哦、有大势力，那或许可以理解为德高望重的、哦、或者是求助于国王跟大臣、哦、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跟实诵律的一个立场恰好相反。实诵律是坚决不应该让在家居士来介入。那导师在这边就有一个的一个见解，他说这个制度呢，有一利就必有一弊，没有那么这个相对的世间里面呢，任何制度它有它有利的地方，那必然就会有它不足的地方。所以关于这个实诵律以及这个摩诃升起律所提的这两种态度或是方法呢，老实说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从这样历史的角度来说，升起律应该是僧团早期的一个情况。那导师就举的例子就是阿育王请这个目犍连子弟须来这个熄灭这个争事。好，那这个是导师所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在这个第二个圈，在这个 A 下面第二个圈出体字这边，导师这边谈到早期的出家众跟在家弟子的关系是非常亲和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相互的尊重，相互的敬重。那这样的一个敬重呢，那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出家的这个法师呢，有不合理而得罪这个在家佛弟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无理取闹，就是去得罪这个在家的弟子呢，那僧团会要求这不合理去得罪在家居士的这一个法师呢，到这个居士家去这个说对不起，忏谢，在第二行要到居士家去忏谢。那这个主要的这个在家弟子呢，那在依据这个戒律的一个说明，它主要是这一个可信赖的优婆塞跟优婆夷，也就是正圣道的这一些人。那在这个注脚第十八里面，就是提到这个出家跟在家，如果有一些这种不愉快的时候呢，应该要怎么做了？那这边有谈到，如果在家居士就是对这个出家众有不恭敬的地方呢，那这僧团会做一个决议，就是说以后不要去他家托钵，不要让他种福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谤骂这个出家法师啦，或是做一些损减僧团的事情，或是没有利益的事情等等，或是让这个出家的法师呢彼此这样争斗，或是在这个出家法师前这个毁谤佛法僧等等，总共有八法。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那这个僧团就会做一个决议，就是以后托钵的时候，就是经过这个居士家的时候就绕过去，就不给他，就是覆钵，就是这个钵就盖起来，不给他这个供养这个食物。这算是一种处分啊，就是告诉他说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你这样会有过失，那用不让他们种福田的一个暂时的惩罚，让他去反省。那同样，如果这个是这个出家法师如果不合理的地方呢，那要去这个居士家去 忏谢啊。好，那这是关于这个早期这个在家众跟出家众他们有一些这种互动的一些记载啊。好，我们看这一个二刮胡二这边啊。那早期佛教是导师说是相当的亲和的齁，那但是在部派佛教的一个时期呢，那这个出家的这个优越性一直被强化齁，因为这个上座部他还是是比较占优势的齁。所以导师说原始佛教那种四众融合的精神就渐渐消失。那与此相应而起的这个在家阿罗汉论，就是前面有提到这个所谓在家阿罗汉，它指的是阿罗汉过在家的生活，那不是只是说在家可以证阿罗汉而已，在家佛弟子可以证阿罗汉，这个经论有记载，这没问题，但是阿罗汉他不会再继续过在家的生活，所以所谓的在家阿罗汉论就是阿罗汉过在家的生活。那假如说相信是属于这个大众部系的一个意见。好，那接下来就是等到这个大圣兴起的时候，那菩萨没以在家身份而出现，比如说这个维摩诘居士，那这样的一个象征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菩萨以在家的身份出现，那象征表示胜过了声闻，那这个声闻也是代表着一个出家众，声闻就是这个出家的一个形象。那导师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大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一些情境呢，可以说就是这种在家阿罗汉论的一种进一步的一个发展，菩萨就过着在家的生活，而且他们都是这个不可思议，已经证圣，已经有这种证圣道的这样的一个菩萨，所以这个大圣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呢，导师在这边也提出，就是说他其实还是经过部派佛教的一种在家跟出家的一种对立，然后产生一种在家阿罗汉论，然后再进一步就是大圣佛典里面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还是有一个渐续的一个发展，渐续的一个发展。好，那这边就是关于这个在家跟出家，所以导师在这边谈这个内部的对立呢，主要是在大圣佛典里面所看到的一些这些情境，那基本上导师认为一定跟这个僧团就是佛教内部的一种对立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家跟出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167页，再就谈这个男众跟女众，那这一段导师花了很多篇幅在谈这个女众出家的一个经过。在早期僧团没有女众，大家知道吗？但是后来阿难替这一个佛的姨母求情，他因为他们想出家嘛，所以一直跟世尊这个请求，世尊都没有答应，那阿难就这个代为请求，那后来世尊就说好，那就这个让女众出家，所以之后才有女众出家这样的一个制度。好，那为什么老师会谈到这个男众跟女众呢？这边说明一下，主要在大圣教法的文殊法门，这个在后面会谈。文殊法门在第十二章。 在第十二章就谈的就是文殊法门。那在文殊法门里面呢，教法它是倾向于这个在家跟出家的平等，特别会去这个凸显这个在家跟出家平等这件事情。就是在谈平等的时候呢，他会特别把这一个课题把它凸显出来。导师就认为说，这个意应该也是跟这个佛教内部的这一种，这个在家出家是刚刚哈，还有这个女众跟男众的一种平等的一个教学哦，在经里面特别被凸显出来，就是在谈平等的时候哦，谈一切法平等，但是这个出家在家的一个平等，以及女众跟男众之间的平等这样的一个课题。他特别被提出来作为教学的一个内容。那这个是这个文殊法门里面导师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可以参照这本书后面992到996这一边，大家可以先记一下。那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就是由于这个文殊法门它特别重视方便，这边的方便待会会再做解释，所以留下了这种重在家重女众的一个迹象，就是在文殊法门里面，这个虽然谈平等，但是它所显示的是一种平常说男众比较优嘛，比较这个在修行上比较是在前面的，大家有听过就是男众跟女众他们修行是差500年，有听过这个有啦齁，到底是谁比较先500年，在大圣经典就有不一样的一个见解了，所以在文殊法门里面他会特别用这样的一个课题呢作为教学的一个内容，蛮有趣的，大家到时候，我们读到这边会来看，文殊法门里面有哪些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该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就是在文殊法门那边谈到文殊法门，他特别重视这个方便，那方便在佛典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用法。有时候它只是指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方便在文殊法门里面所指的是非一般化的方法，也就是非正常道。换句话说，就是一种特殊的一个方法，在特殊的情况，对特定的对象才适合使用。所以这个方便呢，它指的是一种并非是常态的一个方法，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的一个方式，那换句话说，它就是一种特殊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是运用在特殊的情况，有特定的对象，那这样的一个条件具足的时候才会使用，所以它不是一般的一种我们一般情况所使用的一个方式，所以它特别重视这样的一个教学内容，所以就留下这种重视在家跟重视女众这样的一种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内容，那关于这个文殊法门提到这个女男平等呢，那导师有提到三部经，大家可以稍微写一下，就是一部经叫做离垢湿女经，离就是出离的离，离家出走的离，垢就是尘垢的垢，湿就是不湿的湿，有一位这个女菩萨叫离垢湿，离垢湿女就是名为离垢湿的这位女菩萨，所以经名叫做离垢湿女经，还有 一部经，这个在大正藏的第十二册，还有一部经是《须摩提菩萨经》哦，《须摩提菩萨》也是一个女众哦，那这些女众都是这个武功高强、莫测高深啊，在，然后在一部经叫做《诸佛要集经》哦，《诸佛要集经》那《诸佛要集经》里面的这位女菩萨叫做离异，离就是这个出离的离，异就是这个身口意的异、哦、叫离异女、哦、那这三位女菩萨呢，在这三部经里面、哦、都对这个文殊菩萨呢、哦、狠狠的修理一番、哦、文殊菩萨在这个在一些经典里面，他是这个诸佛的一个老师，诸佛都是因为他的启发而发菩提心，但是在这几部经里面呢，他是被人家修理的，就是被这几位女菩萨就是有一些执难，那这以后我们到这一个文殊法门会再提。那这边先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简要说明，主要是在大圣的文殊法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境以及教学的一个内容，那基本上就是跟男众跟女众彼此之间有一些所谓的对立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啊，就是女众觉得不输男众啊，所以在这一些经典里面呢，女众基本上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啊，这个是导师他的一个推测啊，是一个推测。那这一段里面谈了很多这一个戒法里面的东西了啊，那我们看几个地方就好，我们这边就是简单带大家看几个地方。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一个168页啊，在这个三导师的看法这边啊，就是说当时这个世尊在遇到这个他的姨母，是把抚养长大的姨母，请求出家的时候，世尊当时一开始是拒绝的，那为什么会拒绝？那导师这边有做一些说明，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就是在古代印度呢，也是这个男家长制的一个社会，那女众呢，多少会受到轻视啊，因此有了女众出家，那与比丘众是不可能没有接触的哦，那这样会增加比丘这个僧团的一个困扰哦。那也许世尊为此而多加考虑，因为世尊为什么会自戒？因为他当时认为，过去诸佛因为没有治这个戒法呢，所以这个佛法在佛入灭，大弟子入灭之后就没办法久住世间，因此他很重视这个正法久住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课题，就是说如何让正法能够久住于世间。那女众出家，导致说会有一些这种僧团上的一些困扰，对僧团来讲，他会有一些纷扰哦。所以世尊当时也要考虑说，到底要不要让这个女众出家？为什么会一开始拒绝？导师是认为是因为正法久住这样的一个课题呢，而有多加考虑啊，在当时的情况，现在没有问题。现在女众比男众优秀了一堆啊，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在里面啊。 那确实在女众出家之后呢，这个僧团里面因为有一些互动嘛，所以也确实产生了一些困扰，所以这个头陀也就是大迦摄跟持律的长老，把这一些问题或是困扰呢，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女众出家，其实没有女众出家还是会有一些困扰跟问题的，但是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会那么多呢，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因此在这个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就和责备了阿难，那时候阿难也应该七八十岁了，或是六七十岁，有那么老的人跪在这个大众面前被人家骂，蛮糗的，这个是根据律典的一个记载。那在这个结集的法会上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老实说可以理解上座们对比丘尼的态度，那也可以理解比丘尼这个地位低落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在这个女众出家之后，后来整个僧团的一个权力中心呢，是在这个头陀行者跟持律的一个长老手上，那他们对女众的一个态度是比较不友善的，所以后来这个女众的一个在僧团的一个地位越来越低落，导师认为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在注脚24注脚23注脚23我们看一下，导师这边有谈到论女众，阿难代表是修道解脱的男女平等观，就是说阿难请求这个佛陀让女众出家嘛，那他代表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大迦摄他们所代表的是传统的一种重男轻女的一个立场，所以他代表是传统的一个立场，然后那阿难他是站在这个修道解脱，他是平等的一个立场，来这个为女众请求让他们能够出家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看到173页。在导师这一段里面谈到女众出家是依据记载，是根据这一个尊法，就是说第一个大爱道比丘尼呢，他是依这个尊法而成就出家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以后呢，这个尊法也就一直流传下来，那这个尊法就是女众要尊敬男众僧团的这一些条文，所谓的尊法。那尊法的一个梵语叫做 Guru Dharma， Guru 就是老师的意思， Guru Dharma 就是其实就是关于如何跟老师相处的这些规定。如果从字面上的一个意义来讲的话， Guru G-U-R-U Guru Guru 就是老师的意思， Guru Dharma 就是老师关于这个与老师相处的这一些规定。所以当时世尊治这个尊法，我们现在翻成尊法，其实世尊用意是希望女众僧团将男众僧团视为老师，依着这个男众僧团来学习，那同时呢也是告诉男众僧团，你们要以这一个要负起这个教导的一个义务， 跟责任，而不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这个所谓的欺压。所以在这个173页总结，导师说，当时这个女众在现实的社会她是不平等的。所以世尊当时接受这个得到他们的一个请求，他是需要考虑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整个社会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一种不理解乃至于是这种厌恶的时候，那佛教很难在一个社会里面去发展。大家能够听明白吗？整个普遍社会是如果认为这个世尊他接受女众出家是一种不对的一件事情，普遍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那世尊他就要有所这个考虑，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因缘是不恰当的，很可能大家会唾弃佛家，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很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如此。所以在当时的一个社会条件，世尊他是要考虑很多层面的，考虑这个正法乃至于这样的一种接受女众出家能不能为社会所接受，乃至于女众出家之后如果不为社会所接受，那他们怎么活下去？到村落里面去偷钵，若没人要理他们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办？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那么的简单，不是那么的简单，因为在女众在现实社会在当时是不平等的，所以结果呢，这个世尊就自立这个尊法，也就是这个比丘尼尊重比丘僧，而这个比丘呢负起这个监护与教育的一个义务，所以这样的尊法它的精神在于这个女众僧团尊重男众僧团，然后男众僧团呢要负起这一个监护，也就是照顾他们以及教育他们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整个制度呢，导师认为它是一种启发而诱导向上的一个制度，所以这样的制度呢并不是轻视跟压制，大家能够明白吗？那里面的内容我们就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很容易明白。所以这样的制度基本上它的精神就是启发，然后诱导向上，所以它并不是什么令人厌恶的一些规定，那可能有些人现代有些人他们会觉得很厌恶，但是导师认为这样的制度在当时设立的时候是启发诱导向上，而不是轻蔑跟压制的。好，那我们看在这边看一下这个注脚37。好，注脚37导师提到，在同样再重复一遍，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男女的地位是悬殊的，那女众在当时的一个社会环境，因为没有受到教育的一个权利，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受教育的，所以知识差，那体力也弱，因为都被关在家里面，然后眷属爱重，就是这个情爱它会比较重一点。在这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是不太可能单独组合而自行发展，也就是女众僧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她要单独组合自行发展是很难的，很难生存下去，所以必须依于这个比丘僧的一个教授跟教戒， 因为如果单独组合自行发展一个知识差，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知识的嘛，不晓得怎么样去修行啊、哦，所以必须要由这个比丘僧团来教导他们。那导师说，在这个出家的这个戒法里面呢，也有这个去教导比丘尼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哦，所以这个教导比丘尼呢，导师认为不是比丘的一种权利，它不是权利啊、哦，而是一种义务，是明德上座应尽的一个义务。那从正法注释的一个观点啊、哦，这是导师很强调世尊他在这个施设教法、施设戒法很重要的一个。这一个关怀的一个课题，就是正法要如何久住于世间啊？那从正法注释的一个观点呢，比丘尼应当要奉行这样的一个净法啊。那如果违反这样的净法，基本上就是一种不承认比丘僧摄导，也就是教导这样的一个地位啊，那就等于破坏整个僧伽的一个制度啊，所以当时呢，就世尊就要求这个女众要奉行这样的一个净法啊。那主要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谈的这一些内容，目的在于这边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上面的第二项。所以这个尊法的一个设置是一种向上启发与向上的诱导。那再来就是关于这个女众出家呢，他的一个世尊让女众出家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因为女众跟男众一样是平等的，都可以成就圣道，所以没有什么差别。那在这个经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一个年轻貌美的一个青年，对一位这个比丘尼啊修行者说，这个圣人所安住的境界，不是女众的智慧所能得到的啊，这是当时代表传统社会的一个见解了哈。那这个苏摩女就对这个年轻人说：“心入于正受，正受就是定啊。若心入于定呢，啊，女行复何为？好，那这个我现在这个女行呢，她又有什么障碍呢？啊？”因为心入于正受，就是当我们心能够专注集中的时候，那我们的身心是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啊。那我现在虽然是一个瘦弱的一种女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还是能够啊入于正受，能够获得这种心的专注，乃至于产生这种种种的力量啊。那智慧，导师认为这个经文应该是智慧若已生。若智慧升起的时候呢，啊，那就能够达到这个无上的法，也就是涅槃啊。所以女性对于佛法修正并没有什么障碍啊，就是这样的身心呢，这样的身并不是什么样的障碍啊，那导致说这个是佛是比丘尼的一个建立，从这个修行的一个立场，这个身只是一种差别，生理上的差别，从修道来讲，基本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啊。好，那最后导师这边就谈到这一个，在大乘法中 又以这个 女人的身份呢，跟上座比丘们论就男女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圣意。那导师说，这个可以说是世尊时代的一个精神复活，就是刚刚这个比丘尼的一个见地，就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男众跟女众基本上都是平等的。所以这是关于这一段，我们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刚才所谈到的这一个大乘法中，主要特别指的是文殊法门，有这种以女人身份跟上座比丘们论就这个男女平等这样的圣意，就是第一义圣意。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大乘法中有这样的一个情境，那导师认为是跟男众女众这种内部对立所发展而来的这样的一种内容。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奇年跟少壮，奇年就是年纪大的人，少壮就是年纪轻的。那在这一段主要导师也是有注意到，在大圣的一个经典里面呢，菩萨或者是出家的这一些法师呢，大圣里面有在家有出家，那导师特别注意到年轻的特别多，年轻的特别多，所以应该跟这个内部里面奇年跟少壮的一个对立也有一些关系。好，那在这边呢，导师一开始先说明，就是在佛教的这一个僧团里面，它有一个制度叫做上座的制度。那这个上座制度主要的精神就是，不管大家的年纪是如何，如果来到僧团里面，比如说吃饭时候要排队，谁排在前面，谁排在后面，按照什么样的一个顺序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受具足戒的一个顺序，谁先受戒，那谁就在前面这样子。这个是在佛教僧团里面的一个制度。因为有些东西就是要有这个先后次序，那这个先后次序就有这个受具足戒的一个时间来决定。好，我们看174。好，那在这边导师有谈到，就是那这个受具足戒之后，那每年就会多一岁嘛，那这多一岁是怎么样算？我们一般的这个一般社会在算这个岁怎么一年一年这样增长，是用过年来算嘛，过年就算多一岁了。那在佛教里面不太过年，那是怎么样时候才多一岁呢？就是每年在余安居结束的时候，大约在这个农历的7月15了，那结束之后会有一个自治日。自治日就是这一天呢，就是大家要去请求这个僧众，自就是任意了，任意的举发，一旦要有事实，就是举发自己的一个过失，如果我们自己没留意到，希望大家能够没有这任何这种不需要有任何这种顾虑，不需要任何顾虑，然后能够举，然后让这一个修行者知道他自己所犯的一些错误。那每年这一天基本就是7月15这一天了，那就会增加一岁。 所以正加一岁是在这一个安居结束之后，那就增加一岁，那就称为寿岁，这个是阿拉伯数字二。好，那在这个刮胡二国字二这边，导师就提到，在后来呢，就有演变出一些制度比如说有称为上座的人还有这个第一上座、第二上座这个名称那什么叫做上座呢就是这个。僧腊就是受戒之后十下就是十年以上的他是上座那或者有些经论谈到要二十腊以上成为二十腊就二十年才称为上座就是有一些规定总而言之这些上座的都是祈年大德受到僧伽内部的一个尊敬好，那再下来导师就谈到这个祈年上座跟大众的一个对立了那我们看到这一个第二看到第二就是说在这边导师提到佛灭以后佛教是由上座门所领导那上座门的意见也受到一般的一个尊重但是依这个律制呢不只是尊上座也是众生起因为在开会决议的时候是要表决的所以谁的这个票多那就是以谁的意见为主所以如果有在有一些事情有意义的时候需要取决于多数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出家的一个规定里面开会规定里面有一些是要全部同意才能够生效那有一些决议呢是大多数取多数决那如果是在取多数决的时候呢那这个上座导致说毕竟是少数所以不免就要减色啦就是说他的那个减色一般我们讲逊色啦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虽然平时都是尊重上座但是在有一些这个不同议题有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那这个青年还是属于大多数的嘛那上座算是少数的所以在决议的时候就会有产生一些对立的一个情况好那关于这边我们就再看一个地方那就这一堂课我们就做一个结束那关于这一段导师有提到我们看到175页在这个刮胡三这边老实说这个上座跟大众呢都各有优点说起来上座门是有长处的什么长处呢老成持重重传承多经验使佛教在安定中成长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过于保守对这个新环境的适应力就不免差一些那对这个少壮的大众他们又是如何呢那导致说少壮者的见解可能是错误因为经验不足嘛或是不够成熟的但是他们是纯真而富有活力的容易适应新的一个环境所以彼此都有一些这种对方的不足就是另外一方的一个长处所以上座门他们重视事项那少壮门呢重于想象从缘起的世间来说应该是各有所长也 各有所短，所以基本上如果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大家互相尊重就应该就会很和谐了。好，那我们这一堂课，今天的第一堂课先到这边做一个结束。那我们下星期是最后一次上课，那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第四章讲完了。不要讲完可能要飞的，我们看看就是看一些重点，然后因为有些导师他谈得非常的细，在目前大家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受用，那可能就是简单带大家看一下，然后看重点。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先就到这边，下课10分钟。